第39篇，光明妇人的实际与实行。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启示录这卷书至少有100多种不同的解释，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读这卷书。我逐渐领悟，我们不能单从字面来明白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需要经历。我们可以用列王记上7章13到21节所提到的柱子做一个比方。在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3篇的信息，我曾经指出那两根柱子，每根高18轴，它乃是3倍12轴的一半。这点我不是从解经书上查出来的，为了要更正确的领会有关造柱子的每一个点，我查读了圣经中不同的翻译本。历代志下3章15节说，那两根柱子高35轴。我就问自己，历代志上7章15节说每根柱子高18轴，而历代志下3章15节却说两根柱子高35轴，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就看出这35轴乃是两根柱子合起来的高度，印证了我所说18轴是3个完整单位的半数。但是这个总数应该是36轴，那么所缺的一轴到哪里去了呢？我从一种的翻译的注释中得到了帮助，并且找到了那个答案，就是顶柱的接头无疑说明了那失去的一寸。整根柱子高18轴，但是有半轴是在柱子和柱顶的接头处而不算。为了要得到正确的领会，我们需要读各种不同的圣经译本，不过这些译本不能给我们生命上的意义，这还需要我们有经历。我们乃是从经历上来领会18轴之谜。18轴指明3个完整单位的一半，并且指明我们需要与别人同我们一同配搭。我们牢记这一个点，我们就可以来看启示录这卷书。我们都同意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但是要明白预言就仍需要有经历。因为预言不单是讲一些客观的道理，圣经乃是一本生命的书。圣经里的每一样东西，无论是记叙历史、预表、隐儿、预言或者名言，都必定与生命有关。所以我们若缺少生命的经历，我们就不能领会神话语中许多地方在生命上的意义。因此要想明白启示录，我们就需要有生命的经历。在本篇信息中，我对这个宇宙妇人的光明妇人有负担再讲一点。有一些解释启示录的书籍说这妇人是指以色列，他们这样说当然有他们的根据。1923年以前，尼托森弟兄还很年轻的时候，带领了一次启示录的查经，那时他也认为在12章里的妇人就是以色列。然而以后他进一步的看见，这个妇人是象征神的选民。我已经指出，这个妇人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不仅是以色列人，他乃是神全体的子民。我从前在台湾的时候还未使用神全体的子民这一个词，这个词乃是我近期尽职时才用的。有人或者会问我说，你怎么证明这个妇人是神全体的子民呢？我曾经说过，要明白本书必须将我们的领会和生命的经历对照，看看是否相符合。我们生命的经历对某种解释能够印证吗？若要正确的解释启示录12章的妇人所提出的任何一种解释， 都必须用我们生命的经历来对照。说这个妇人是耶稣的玛利亚，未免太过客观，与我们的经历完全无关。若真的是指玛利亚，那么整个启示录十二章就不是写给我们的，只不过是说到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妇人，她生了耶稣以后又受到逼迫。倘若这是十二章那个妇人的正确解释，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一章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将这一章包括在启示录中，岂非并无所指呢？因此这种解释毫无根据，照着我们生命的经历说也毫无地位。说这个妇人是以色列就比较进步了一点，但纵使他单单是以色列，还是与我们无关。这一章就不过是撒旦与以色列人征战的一个记录。我要提醒你，启示录这卷书共有22章，分为两大段，每段各11章。第一段完整的概叙从基督升天直到永远所要发生的事。在第4章我们看见基督升天后天上的景象，在第11章我们看到永远的国。这一段给我们的是一个概略，第二段就详细的叙述从基督升天到将来的永远这一段期间所要发生重要关键的事物。在第二段的开始，这些重要关键事物的头一项就是光明的妇人被大红龙攻击。第二段开始于一个妇人，而在结尾的22章我们也看到一个妇人，因此开头和末了的关键事项都是一个妇人，这一点非常有意义。那么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如果用狭窄的眼光看12章，就会以为她是玛利亚或者以色列国。但是我们如果有广阔的眼光，能包括更广的范围，我们就会看见她并非玛利亚，也不单是以色列国，他乃是神全体的子民。我们如果有全面的眼光，必定会说这个妇人不是玛利亚，也不是以色列国，必定是所有蒙神拣选并拯救来为着神经纶的人。你一旦有了这个认识，你就会开始看见众星是指列祖，妇人脚踏的月亮必是象征律法以下的人，日头必是代表在召会里的人。我们若有这样彻底的领会，就会说这个妇人真的是个宇宙妇人，她包括了神所有的子民，就是从列祖直到基督身体上最小的一个肢体。到启示录末了，那另一个妇人的意象更印证了这个领会。在那里，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由旧约的圣徒，就是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代表，加上新约的圣徒，由十二使徒的名字所代表。启示录第二段从开始到结束到底有些什么呢？启示录21章和22章说到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19章和20章都有新妇和羔羊的婚宴。在20章，新妇就是那些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的人，因此在19和20章里，妇人就是心腹，到了21章和22章她就成了妻子。在17和18章里有个大巴比伦，就是这个妇人的假冒，也是耶路撒冷的假冒。这个看法不但合理，而且非常有意义。13到16章又说了些什么呢？将12和13章连接起来的是那个3年半或1260天。13章告诉我们有权柄赐给了敌基督，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等于3年半或者1260天。12章6节和14节告诉我们妇人在旷野被养活1260天，或说在旷野躲避那蛇1年2年半年。所以13章是加在12章的后面，用来描述红龙逼迫妇人时要发生的事。 在这一段期间从海中上来一个兽，就是敌基督，他与龙是一，要与圣徒，就是神的子民征战。到14章，神警告人，包括圣徒在内，不要敬拜兽，也警告地上的人不要跟随敌基督去逼迫神的子民。到15章，我们看见另一个异象，有一些胜过兽和兽像的圣徒站在伯利海上，唱诗赞美主。16章是这个时期的结束，这时神就要砸下七个炸弹，就是盛满了末后灾害的七碗，将兽的国整个粉碎。这就是这卷书第二段的摘要。启示录的第二段实际上就是这个妇人的历史。这末了的11章似乎是记载一连串互不关联的事，就如大龙、两个兽、玻璃海、七碗、大巴比伦、婚宴等等。从表面看，这些互不关联之事，有的很重要，有的不大重要。但这样的看法指明你就缺少意象，并且没有正确的观点。你如果有正确的观点，你就会说，这一段不是互不关联的事情凑起来的，它乃是讲神子民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神的仇敌如何与他的子民征战，他的子民又如何产生出那将刚强的部分，就是男孩子来击败仇敌。我们看到神的仇敌要挑动敌基督、假先言者和他们的跟从者去与神的子民征战，然而神的子民必胜过他们。最后我们看见神要执行他的审判，借着倒下的七碗毁灭在敌基督势力之下的撒旦的国。接着基督要来迎娶神的子民，并要与神子民中那些蒙拣选的人一起将敌基督打败，又要毁灭物质的大巴比伦。然后基督要与神子民中这些蒙拣选的人一同辖管列国1000年，之后就是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这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子民的终极完成，做救赎之羔羊的妻，直到永永远远。今天你可能是神的一个子民，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你在这里有没有站在神子民的立场上？让我再用今天的犹太人来说明这一点。今天全地上的犹太人大约有1300多万到1400万，但是在以色列国里的犹太人却不到300万。在纽约市几百万的犹太人，他们难道不是真犹太人吗？不错，他们都是真犹太人。不过他们虽然是犹太人，数目也超过在以色列国中的犹太人，然而他们却不是以色列国。在实际上和实行上，以色列国仅仅是由那些已经回归国土的犹太人所组成的。在那么多1300万的犹太人中，至少有1100万失去以色列国的立场。结果，他们虽然是典型的以色列人，却不是以色列国。今天只有那些回到他们先祖所在之地，又在那里暂住、生活并战斗的以色列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国。同样的原则，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不过他们大多数已失去做神子民的立场了。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就是召会时，我们曾得罪了许多人，他们说什么话？我们不也是由宝血所救赎，又被圣灵所重生的吗？我们知道有许多由宝血救赎蒙圣灵重生的基督徒，并且有些人在主里也相当的丰富，但是他们却失去了神子民做召会的立场。就如同在纽约 有许多的犹太人是亿万富豪，比那些回到巴勒斯坦的穷犹太人富有多了。但是那些穷犹太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国，那些在纽约有钱的犹太人却不是以色列国。纽约一些富有的犹太人捐过许多钱给以色列国，但无论他们捐多少，他们仍然不是以色列国，他们只不过是美国的公民。他们可以说，我爱以色列国，我也为着以色列国。虽然我们要为此感谢主，然而这样做仍不能使他们成为以色列国。他们要成为以色列国唯一的路，就是回到他们先祖之地，与那些已经回去的穷犹太人一同站住，并肩作战。只有那样，他们才是以色列国真正的一部分。只有那样，他们才不仅是为着以色列国，并且他们就是以色列国。同样的原则，今天在公会宗派自由团体的基督徒都不能产生男孩子。要产生男孩子，在神的子民中至少要有一部分人回到妇人的正确地位上。凡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人，除了神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在正确的立场上为着要产生男孩子的妇人。我要再一次的说，我们若要明白圣经，特别是其中的预言，必须凭着生命，也要为着生命。主所给我们的解释不单是凭着生命，同着生命，更是为着生命。我们都当在实际和实行上做妇人的一部分。倘若你只能说，我已经有血赎回，蒙圣灵重生，也充满了圣灵了，不错，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为此感谢主。但你今天还不是那产生男孩子之妇人实际并实行的一部分。你就像在纽约市的犹太人，声称自己是犹太人，也是为着以色列国。他们虽然是犹太人，却无法说他们就是以色列国。他们帮助以色列国，也为着以色列国，但在实行上却不是以色列国。照样，今天那些失去立场、四散各处的神的儿女，并不能产生男孩子。在神的子民中，只有那些看见他的经纶，又肯出代价回到这个贞洁妇人所站之立场上的人，他们才能产生男孩子。今天我们若要实行上有份于这个贞洁的妇人，我们就必须弃绝神和基督之外的一切的人事物，回到独一的立场上，以基督为我们独一的丈夫。我们拒绝凭基督之外的任何事物，只有基督是我们独一的丈夫，我们只能从他接受东西，除他以外我们一无所有。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妇人的立场，然而你如果是史先生的太太，为什么你却和钟先生住在一起呢？你或许说，我是史先生的妻子，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正式结婚的。是的，你这个话一点没错，不过你现在和谁住在一起呢？你是单单和史先生住在一起，还是你也和别人同住呢？你或许没有与另一个男人同住，但你只单独跟你的爱犬住在一起。如果是这样，你就失去了做史太太的立场了。在理论上你是史太太，但在实际和实行上，你没有一天是史太太，你已经失去了那个立场。如果你要回到史太太的地位上，必须丢下其他的男人和东西，并且单纯专一的回来与史先生合为一。这样你才在实际和实行上绝对的做了史先生的妻子。这样的妻子才会为史先生生出孩子。这孩子 不仅是为着史先生的，也是出于他的。我们愿主怜悯我们，这不是道理，这乃是非常可实行的事。感谢主将他的话向我们打开，也感谢神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这个意象。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向这个意象忠信。哦，主啊，感谢你将我们带到你指明正确的立场上，感谢你使我们成为那实际将男孩子生出来的妇人。主啊，我们不仅是那妇人，我们更盼望自从也要成为男孩子。